首先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讲这个纲要的制定啊，纲要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现在我们在全国都在学习啊，都在认真的贯彻，很多省市们都已经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恐怕还得要更好的学习这个纲要，理解这个纲要。我觉得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好的理解，所以呢，我也讲一点这个纲要制定的背景。第一问题，为什么要制定纲要？啊，我觉得制定纲要啊，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国策吧，啊，这个是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啊，为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从其实这个制定纲要从60年就开，06年就开始了啊，从06年啊，06年的时候啊，这个8月18号吧，啊，中央有过一次集体学习啊，就上一届的中央第34次学习教育问题，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啊。全体中央委员，哎，不中央委员，全体政治局委员，学习这个教育问题。那么，也就是在这个06年，啊，温家宝总理开了4次座谈会，来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么后来也是因为换届嘛，所以制定纲要呢就拖了一下，就到08年开始。08年开始呢。就开始制定纲要，啊，这个纲要呢，这个制定了将近2年的时间啊，到今年7月份公布，08年的8月开始。我们从06年到08年，中央发布了3个国家纲要，大家可以看着吧。这个从06年开始啊，中央发布了3个国家纲要，06年。2月9日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啊，今年的6月6号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啊，那么到今年的7月份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我们从这个3个规划纲要就可以看出来，是吧？为什么要制定教育规划纲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要这个要建设，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科学技术。那么谁来掌握科学技术？当然是人才，就需要人才。谁来培养人才？是教育。这个很逻辑关系就非常明显。那么我们还可以细细从这个国内外的形势来看，为什么要制定这个纲要？首先从国内的发展形势来看，是吧？你看我这个，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今后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要加快这个从经济的发展的形势来看，是吧？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转型，我们这个产业正在升级，所以这一些都需要人才啊，都需要这个科学技术来支撑，也都需要人才的这个资源来支撑啊。那么教育是基础。这是从国内的形势来看，及国际形势来看，国际形势那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一个综合国内的竞争，啊，是人才的竞争，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啊，那么大家都看到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啊，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这个科学技术的重要，更加凸显了这个创新的重要。 创新要靠什么？要靠人才。这是一个方面，从经济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讲，我们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提高，啊，现在国际事务里头，啊，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是吧？你现在原来他们这个世界上有八个大国叫 G8 啊，现在到 G20 啊，我们中国在这个 G20 看这个 G20 的会议里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你看金融危机，科博世界金融危机，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那么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啊，这个能源问题啊，以及反恐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国际事务就很难解决。但是从我们教育来讲呢，应该说很跟我们国家的在国际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培养的国际人才很少，这是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老师，一位老师统计了一下，那个在联合国，就拿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讲，联合国总部的工作人员是4万多人，中国人只有100多人啊，你这多少人？是不是300人是吧？秘书处，中国人秘书处的参加的只有300人。我们的人口呢是全世界的1/5强啊，1/4不到一点，但是我们在联合国总部的工作人员，我们不到1%啊，4万多人，我们才300人啊，而且真正成为能够有发言权的比较高级的官员，我们在联合国秘书处只有13位，而美国有49位，所以我们很不相称。我们在其他的国际组织里头也很少有我们的人才，所以从国际的形势来看，我们培养人才的紧迫性。第三呢，这种教育，我们教育内部来看，我们大家说我们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一个是我们普及9年义务教育，在13亿人口啊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了15年的时间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是吧？我们的高等教育是跨越式的发展啊。我们98年的时候啊，我们毛落学率只有8%，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4%，实现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我们这个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15%就是进入大众化。但是，就像纲要里头所讲的，我们的教育仍然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践型、实用型、符合性的人才紧缺，教育体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之间教育不均衡，教育投入不足，纲要的里头讲了这么多我们教育里头的问题。所以如果不改革，我们就很难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啊。所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全社会共同的心声啊。我们现在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问题，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是吧？一个问题是医疗 保险的问题啊，养老保险包括啊，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全社会关心的三大问题之一啊。教育问题是年年都在讨论，所以我们呢有必要啊制定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啊，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倡教育叫办学？那个我们的规划纲要分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这个总体的战略啊，就是工作方针啊，这个战略目标啊，战略主题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战略。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发展的任务啊，比如说要普及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要巩固提高，高中阶段要普及啊，等等，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的任务啊，这纲要里头都有，大家可以看得到。第三个部分是体制改革，六大改革啊。第四个部分呢是保障措施，这四大部分。纲要在保障措施的第一条就提出来，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吧？这个改革体制改革那一部分里头呢，第一条是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是吧？那么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到保障措施里头的第一条呢，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即说教育大计，这个教师为本。有了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同时，纲要里头还指出，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育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提倡教育叫办学，这是纲要里头讲到的，是吧？那么为什么要提倡教育叫办学？我觉得提倡教育叫办学有重大的意义，有重大意义。我说首先一个也是温家宝总理啊，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头，2007年的人大开会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里头讲到免费师范生的时候，他讲的啊，我觉得可以用在这里来讲一讲啊。我觉得首先为什么他说要搞免费师范生呢？首先是为了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我觉得我们提倡教育叫办学的重大意义，当然目的是要造就一批教育家，你肯定的。我们现在中小学老师有1200万啊，加上高等学老师是1500万教师，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教育家，是吧？但是我们提倡教育家，当然首先要培养一批教育家，将来要有一批教育家脱颖而出。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啊，教育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啊，教师是崇高的职业，是吧？伟大的教育家康米纽斯曾经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吧？但是长期以来呢，我们教师不被社会所重视，说到社会上一说就是科学家、艺术家，甚至于现在唱一个歌就能成为艺术家。那么说一个笑话就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教师辛勤劳动，培养什么人才，真的没有教育家，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我觉得很大的意义，我们提倡教育叫办学，很重要的意义是让全社会都来重视我们尊师重教，这个我们教育教室里头有教育家。这个这是我想啊，就是这个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二呢， 教育是有规律的，教育要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教师。我们那个教育的规律嘛，大家都学过教育学，大家都讲是有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啊。总之，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按照教育规律来办事，那就要有懂得教育规律的人来办教育。懂得教育规律的人，那就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啊，任教育家。第三呢，教师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啊。教师啊，在历史上不完全是专门的职业，过去有知识的人就可以当教师，是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知识的增长，随着这个教育这个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我们昨天对教育规律认识，那教育专业化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教育专业化呢，主要在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首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里头提出，应该把教学工作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认为它是一种要求教师具有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获得的这种职业。所以他这个60年代提出教师的专业化的问题，在这之前呢，教师确实是不一定很专业啊。你跟我们历史上来讲啊，反正有具有知识的人都可以做教师啊。但是随着我们对教育的规律的认识啊，以及随着这个各个学科的知识的增长，教师要求教师专业化啊。那么要形成一个教师啊，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之前的阶段，那就是我们大学生啊这个学习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就是入门的阶段啊，或者入职，叫做入职教育、入门教育，那就是你们到了学校里头去实践，经过2-3年的实践啊，那么可以比较自如的啊这个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了啊，比较成熟了啊，比较成熟了，成为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老师。第三个呢阶段呢，就是在职教育的时期，那么就是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有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风格，那么就可以逐渐成为一个啊优秀的教师啊，逐渐成为一个教育家啊，恐怕都要经过这么几个过程。